前文书咱说了，肩头天地宽和李建飞两个人把小飞龙给拐出来了，咱必须解释清楚，跟李建飞没关系。建飞也坚决反对肩头这么干，但是现在做不了人家的主，所以肩头怎么做他就得随着。他们三个人直接赶奔螳螂寨，一边走着李建飞就埋怨肩头，我大哥这么做我总觉着不太合适。
哪不合适？
你说他是不懂事的孩子，才十五六岁，这拐到螳螂寨一旦有点闪失，怎么向人家家人解释？立地苍松，古万寿古老爷子要挑了理怎么办？
哎兄弟，你真不懂事，这我跟你说呀，这老骨头属老狐狸的，又尖又滑，我敢断言他就在家呢，他把咱哥俩给蹲那儿了，他不露面。他既然这样对咱们，咱客气什么呢？要把他的小孙孙心肝宝贝咱给骗出来。不信你看着，这阵老头就坐不住金銮殿了，一会儿就能跟着来。咱们注意孩子的安全不也就得了吗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他总觉得是为人处事这么办不合适。
我兄弟你太实在了，你就吃实在的亏，听哥哥的没错啊。
李建飞一听怎么说他都有理，不便多言了。小飞龙一回头，我二位你们商量什么？
哎，没事没事。我小兄弟眼前可就是螳螂寨了啊，有些话呢咱得边走边说，把它说透了你心里好明白，行吗？
那你想说什么？
我小兄弟，你知道我们哥俩上紫金山下卧龙庄请你爷爷的事不？
真知道。知道。你们一进卧龙庄有人给我们家就送了信儿了。
那你跟哥哥说句实话，你爷爷是不是躲起来了？
我
也不清楚。
行行行，我不逼你了啊，
躲也罢不躲也罢，是不是？这事儿我不追问。你知道我们哥俩请你爷爷干什么不？
哎，这我真不知道。究竟请我爷干嘛？
你看，咱得把这事儿交代清楚。为什么上螳螂寨呢？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？前些时有人大闹金陵劫法场，把监斩官耳朵给血洗过去，而且夜入皇宫祭剪溜刀，盗走国宝十二元辰炉。我们猜测着肯定这伙贼都在螳螂寨，国宝也在螳螂寨，因此我这兄弟李建飞呀、在皇上面前打了保票了，一百天破案了。那么也就是说到了一百天必须把盗宝贼抓住，必须把国宝还朝，要逾期了就得掉脑袋，这事儿就株连了老了人了。但我跟你说明白，这事儿跟我毫无关系，过期不过期的跟我没事儿。可我为什么要出头呢？小兄弟你要明白，为人得仗义，得交朋友。我肩头啊就这手好处，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。我跟你爷爷不一样，你看你爷爷人老肩马老滑，找他办点事儿他躲了不够意思，我则不然呢，脑袋掉了碗那个疤。所以呢我是叫拔刀相助，换句话说这是给人家帮忙，这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所以这次领你到螳螂寨面见那个老狐狸叫刁万里，还有个母夜叉刁氏， 见他们去要人去，要国宝，他要给了还则罢了，不给那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啊！我想兄弟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帮忙？能，不能我来干什么？够意思，够意思，看来你的前途无量。不过小兄弟，咱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老贼刁万里厉害呀，我们哥俩夜探螳螂寨让他给逮住了，好久没掉了脑袋，所以才请你爷爷出头。那么你爷爷没来，你跟着来了，你可千万多加谨慎呐、啊！你能不能把实底交给哥哥？你到那儿见着刁万里，你怎么说？你能对付得了他吗？我说这个你就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我这能耐跟我爷爷学的，我大爷爷三爷爷都教给我，我本事十八般兵刃样样皆能啊。你再看我手中这对跨虎双蓝，我可不是吃素的，那刁万里算个屁呀，前些时到我们家磕头作揖请我爷爷出头帮忙，我爷爷都没勒他，把他的礼物搁着墙头给撇出去了。要提起江苏三老来，吓得他屁滚尿流，我一去了你放心，他乖乖的得听我的，
是吗？但愿如此。
小兄弟，我们把一切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他们正说着，李建飞提醒二位，压低声音，到了到了，哎，到了，真快呀、啊！抬头一看，螳螂寨的南门，城楼高耸，吊桥高挑，再往上面一看，巡逻的来回走动，大概巡逻的也发现他们仨了。
哎，我小兄弟到地方了，这就是南门呐。这个咱来仨是不是呢？我尽量我们少说点话，看你的。你是唱主角的，我们是打旗跑龙套的啊！
行，闪退一旁。这小孩啊，他就骄傲，就应了那句话了：“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”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再看小飞龙毫不在乎，站到护庄河这边，钉子步站好了，把小胸脯一把脑瓜一晃。
呀，大雷！
我说顶上那是人呢，是动物。守城门的庄客一听，我这小孩说话够嘴损的，把我们说成动物了。你是谁呀、啊？
我是谁？紫金山下卧龙庄来的。
快去给刁万里老匹夫送信儿，你就说卧龙庄来了位小侠客。江湖人称小飞龙，
我爷爷就是立地苍松古万寿古老剑客，让他赶紧列队迎接。
来的早了还则罢了，来的晚了小爷一怒之间闯进螳螂寨，杀你们个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全摔死。庄客一听，这小孩可够狠的。
好嘞，你先等一等。
撒脚入杯，到里边送信儿。单说老贼刁万里，这刁万里这两天呢，焦头烂额，是坐卧不安呢。自从李建飞和监头走了之后，他更是吃喝不下，他心里就琢磨着。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呀、啊！你说把他压在石牢里头那么结实，他怎么跑的？肯定螳螂寨有内奸呢，肯定啊！但谁是内奸呢？这玩意儿外贼好对付，家贼难防啊！莫非我身边的亲人有出卖我的？他就跟他女儿这母夜叉就切磋这个事儿。母夜叉扑棱着脑袋也想了半天，爹， 你说能是谁呢？
就是
咱们拉个人名单，挨个的过过罗，看谁有嫌疑。他们一直没闲着，挨个过罗，挨个筛选，想到一个可疑，又想不像，他进不了内宅，这个嘛也不像，他没这胆子，但是他谁都怀疑到了，就没怀疑到姑娘身上。这姑娘换娘被排除在外，他们两个无论如何没想到换娘就是他们的对头冤家，所以这两天没干别的，爷儿俩正在屋里头琢磨这个事儿呢。报事的进来了，报老爷子，报祖母，南门外来个小孩，要说话甚狂，非常难听，说什么是从紫金山下卧龙山庄来的，他爷爷叫什么江苏三老第二老，对了，叫立地苍松五万寿，他也报了名了，好像叫什么小飞龙，让您出去见他，说什么去早了还则罢了，去晚了他一怒之间闯进来杀咱们一个不剩。嚯，爷儿俩就一愣，这个刁万里坐在那儿手捻虚髯半天没喘上这口气来。母夜叉说话：“爹，您怎么了？”“哎呀，不好啊，丫头，这事儿闹大发了。怎么江苏三老爷插手此事？甭问，一定是这个奸头捣的鬼啊！我就知道，他要跑了，肯定搬弄是非呀、啊。从今之后，螳螂寨就再无宁日了、啊，爹。”莫非你怕江苏三老？哎，丫头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那江苏三老可不是好惹的，得罪一个就一大片呢、啊、咱现在不能树敌太多呀。那爹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吧。列队。母夜叉也站起来了，爹，我马上拉队伍给你帮兵助阵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丫头听我的，千万别动，没你的事儿啊，你千万听话，现在但能不找事儿咱就不找事儿。刁万里说到这儿起身，带着几个小寨主，带着十几个大小头目，领着二三十人到了南门，吩咐一声开门放吊桥，然后领着人呢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过了吊桥，往对面一看，孤单单冷清清，就一小孩，一瞅这小孩十五六岁，长得跟个银娃娃似的，小圆脸蛋，腮帮通红，弯弯的眼眉，大大的眼睛，水灵灵的，这小孩长得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，虎头虎脑，二目有神，手中擎了一对明晃晃胯骨双篮，往左右一分，捂着小腮帮正在那运气。往后头一看，离着不远，探头缩脑的俩人，头前就那肩头天地宽，后边李建飞。马上刁万里明白了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是这个奸头捣的鬼呀、啊！看了看，江苏三老没来，果然就是个孩子。再看刁万里，一没拿兵刃，二没闪大衣，笑笑呵呵来到小飞龙近前：“孩儿啊，是你呀、啊！啊，你爷爷没来吗？”再看小飞龙。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多时，废话少说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不是老刁头刁万里？不才，正是老朽。小侠，这么远你来有事儿吗？少装糊涂，没事儿我来干什么呢？我吃饱了撑的，有这么件事必须讲在当面啊，你说吧。 我问你，刁万里，那天劫法场是不是你出的主意？有人搅闹法场，把监斩官的耳朵给拉下一个去。哎，还有人夜入皇宫祭奸溜刀，在皇上朱元璋的枕边插了把尖刀，还写了几句话，盗走了国宝十二元辰炉，是不是你派人干的？哎，据我所知，现在连这贼在国宝都落到螳螂寨，识时务的把国宝交出来，把贼献出来，跟你没关系，你算蒋功补过，立功赎罪了。我们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，把你给饶了。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儿。我说老匹夫，祸到临头，后悔迟啊！赶紧给我个明确的答复，说。这监头和李建飞在后面听着，监头一听乐了，喂，兄弟，听着没？这小孩嘴茬子可够咬人的。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，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，跟我差不多少。李建飞心说，要跟你一样就倒了八辈五血没了。李建飞一捅他，少说话，咱听着。刁万里眯缝着眼睛听完了，冷笑了一声，小侠客，这话谁跟你说的？你在紫金山下卧龙山庄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儿？我明白了，肯定有人嫁祸于人，搬弄是非，而且这个人就是你身后那个尖头黑虎门的，叫天地宽，是不是你听他说的？哎，你甭管你有没有这事儿吧。哎，小侠客，我绝无此事，谁接的法场跟我没关系，什么拉了谁的耳朵，倒什么香炉了，我不知道。我奉公守法的人，我怎么敢做那种犯法的事儿？所以我说，有人嫁祸于人，你别听奸头的，这奸头是专门搬弄是非。孩儿啊，你上了当了，我呢不做多解释，因为你还是个孩子，有许多的事情你都不明白。因为他们两个人夜探螳螂寨，让我给逮住了，我要杀他们，他们怀恨在心，所以编疤造魔嫁祸于我。孩子回去吧，啊，回家去玩去，该读书读书，该练武练武，多好呢，我跟你爷爷还有交情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孩子要累了你进庄，想喝什么咱喝什么，想吃什么我派人给你做，没路费我给你拿，累了我派人牵马给你送回去。小侠客，你看行吗？古银杰把脑袋一拨了，你放屁，你才是小孩呢，我是那么好欺骗的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你矢口否认你赖不掉。怎么说这孩子也不答应，最后刁万里这火上来了，你说这小兔子，我就应当一铁砂掌击碎他的头颅。但又想，不好吧，大狗看主人呢，他爷爷不好惹呀，所以这气儿又往下压了一压。孩儿啊，咱这么说吧，假如说我办了这种事儿，假如说国宝在我的螳螂寨，假如说凶手也在我这儿，孩儿，你想我能交给你吗？他不可能啊，你是个孩子。这么办吧，你让你爷爷来，有事我跟他商议，这总行吧？哎，我爷爷能上这儿来吗？我爷爷什么身份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配跟我爷爷说话吗？我爷爷都不理你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上我们家磕头作揖，送不少礼物，让我爷爷磕着墙头都给撇出去了，是不是那么回事？ 哎呀，刁万里听到这儿，腾的脸就红了，心说这孩子真是得理不让人呢、啊。他把脸往下一沉，我小飞龙，你听你爷爷跟你说过吧，不要欺人太甚，不要得寸进尺啊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不想跟你一般见识。如果你要这么胡搅蛮缠，我你怎么的？你想怎么的？不服啊？来呀、啊，小子爷陪你走几趟啊！你看怎么样？孩儿啊，别逼我，我逼你了，你怎么的？真叫我伸手，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啊！不见得，你试试吧。小飞龙真是得理不让人，说话之间眼珠一转，脚底一根布长往前一窜，抡起跨虎双篮，搂头便砍。其实刁万里早就做了防范了，一看一道寒光，跨虎双篮到了，赶紧上步闪身，把头一甩，嘿，唰，篮走空了。再看小飞龙，左手的单篮使了个推窗望月，往外一甩，抄，又是一篮，大月牙子猛扣刁万里的梗膛，刁万里往下一哈腰，篮走空，正手的篮尖子朝前，那个尖朝后，奔他的软肋啊，啪又一下，刁万里左脚做轴，右腿一甩，唰。又闪开了，这小飞龙左一下右一下，那就是扎起来没完呐！哎呀，刁万里一琢磨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别拿他当小孩，他没完呐！不用问呐，这肩头不定给他装了多少药，说了我多少坏话，不就这孩子不能这样？算了吧，小孩啊也得给个颜色看看，不如啊。我让他受不点不点伤，哎，让他一疼他害怕了，扭头他就走了。将来呢，他爷爷找到门上，我也有理由啊。在场的人都是目击者，这孩子实在不听话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再赔礼道歉也不为迟晚。哎，就这么办，打定了主意，开始进攻。咱们公平合理的说一句，这小飞龙古银杰再能呢，他是个小孩儿，跟赫赫有名的刁万里没法相提并论。人家真一反击，小孩发傻了。再一看刁万里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冷不丁喊了一声：“小飞龙，休走剑！”